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。
阅读和欣赏，
在这次节目里介绍《敕勒歌》和李白的诗《静夜思》。先介绍《敕勒歌》，
丁然播讲。
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，但又是我国文学史上乐府民歌大放异彩的时代。由于南北长期对峙，北朝在外族统治之下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以及民族风尚与南朝有着很大差异。南朝民歌绝大部分是那些郎歌妙意曲、浓意土方词的艳丽婉转的情歌，而北朝民歌则呈现了迥乎不同的色彩和情调，其中有的反映战争的残酷，有的唱出人民的疾苦，有的是北方民族能骑善射、好勇尚武的精神风貌的写照，有的是泼辣直率、大胆干脆的爱情生活的赞歌。总之，这些民歌就像一面镜子，相当全面生动地反映了北朝200多年间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特征。今天向大家介绍的这首《敕勒歌》，就是一篇描写北国风光、反映北方民族游牧生活的佳作。这首民歌收录在乐府诗集的杂歌谣词中。乐府广题说：其歌本鲜卑语，亦为其言，故其句长短不齐。说明它是由鲜卑语翻译而成的。歌词的全文是这样的：敕勒川，阴山下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作者挥洒如船巨笔，笔触遒劲而粗犷，全诗27个字，不仅出色地画出了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象，而且在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刚健豪迈的激情，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，风格雄浑质朴，令人读罢精神振奋，胸臆顿开。北史齐本纪上记载，东魏时高欢攻西魏玉璧城，不克，悔愤成疾。时西魏传说高欢众弩，欢乃强作见朱贵，使胡律金唱敕勒歌，欢自贺之以安军心。高欢用这首歌来抒豪情、壮军威，正是因为他确实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。一首仅有27字的歌词，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艺术力量呢？还是让我们就诗句做一些具体分析，来探索一下其中的奥秘吧。开头两句，敕勒川，阴山下，以写意的笔法，磅礴的气势，大笔勾勒， 一下铺展开了千里草原的壮丽图景。敕勒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，其先为匈奴，南北朝时为突厥吞并。川是平川旷野，敕勒川就是当时敕勒族人居住放牧的地方，位于阴山南麓，沃野千里，水草丰茂。阴山山脉起于河套西北，绵亘于内蒙古自治区南境一带，和内兴安岭相接，是敕勒川的天然屏障。敕勒川，阴山下，寥寥六个字，既交代了敕勒族生活的地点环境，也为整个画面布置了宏大的背景，用笔极其省静，境界却无比开阔。接着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，两句用比喻手法继续勾勒整个草原的雄浑景象。穹庐是游牧民族居住的帐篷，用毡子搭成，顶部拱起成圆形，俗称蒙古包。这两句的意思是说，置身在一马平川的大草原上，极目远眺，四周可以看到天的尽头。而当你抬头仰望，天空就像一个巨大的蒙古包的拱顶，圆圆的，整个原野都被笼罩在其中。这种景象只有在一些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才能看到，在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深山里，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丘陵地带，根本无法领略这种辽远与开阔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用蒙古包的圆顶比喻天空，不仅设喻非常自然亲切，赋予特异的民族色彩和生活情趣，同时还流露着敕勒族人民那种天为罗帐，地为毯的豪迈情怀和驰骋千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。接下去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仅承上两句，进一步给辽阔的天空和无垠的草原染上了色彩。苍苍是深青色，庄子《逍遥游》中就有天之苍苍，其正色也的名句。茫茫是眺望极远处景物所看到的那种近乎灰白而又模糊不清的色调。天空本是蔚蓝的，着以深青则更显其高妙。草原本是碧绿的，加之茫茫则更见其旷远。而且这里用苍苍茫茫两个叠字词形成对仗，天野对举，高下相应，更加显得境界恢宏，气韵生动。以上六句或写山峦，或写草原，或写天空，或画旷野，或复形，或设色，全是从大处落笔。这样不仅突出了草原的浩瀚与辽阔，而且也为下边描绘画面的主体留下了广阔的空间。最后， 作者终于把笔锋落到画面的中心。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句，以精细的笔触描绘了画面的主体。清风吹拂，如茵的绿草荡起阵阵波澜，一群群膘肥体壮的牛羊在那里吃草。这句中的见字读作现，有的书解释为呈现露出来的意思。于是有人提出疑问说，牧草本来没有牛羊高，何必要等风把草吹低了才能看到牛羊呢？这些解释都未免失于浇筑古色。其实这里所描写的是一组形象生动流转变换的特写镜头，表现的是随着视线移动，清风吹来，绿草生波，牛羊欢逐等景象自然进入视野的情景。这里的现字是静与意会，不期然而然地看到的意思。陶渊明饮酒诗中的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的见字正与这里的见字同意。风吹草低见牛羊，这组赋予动态感和诗意美的特写对于全诗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。它不仅使整个画面显得生意盎然，洋溢出一派富足安康的气氛，而且形象地表现了敕勒族人热爱家乡、热爱生活的激情。读罢全篇，我们会很自然地领悟到，这首民歌之所以具有无比诱人的魅力，首先是因为它以精炼的笔墨创造了诗情浓郁的意境，全诗描绘了一幅形象生动的草原放牧图。画面上有辽阔无边的原野，起伏连绵的阴山，笼盖四野的天幕，铺展如茵的牧草，成群结队的牛羊。景物丰富而不琐细，单纯而又浑厚。而且由于作者用笔洗练，给人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。从这幅画面上，我们似乎还可以看到多种色彩。那山影是灰黑的，天空是深青的，水草是碧绿的，羊群是雪白的。读着这首诗，我们似乎可以听到阵阵的风声，沙沙的草响，牛羊的鸣叫，牧笛的悠扬。全诗虽然没有着笔写人，但是读罢全篇，眼前就好像浮现出那伫立于平川旷野之上，袒露胸襟，引吭高歌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。总之，整个画面给人以美丽富饶、辽阔明快、生机勃勃之感。这首诗在景物描绘上是深得画法三昧的。那起伏的阴山、辽阔的苍穹是远景，那如茵的绿草、吃草的牛羊是近景，群山逶迤，天幕高悬，显静态，而碧草泛波，牛羊欢逐，则成动感。作者对远景、近景的描绘用大笔勾勒，粗犷奔放，对近景、动景的刻画则用工笔细描的特写。不仅如此， 诗中描绘的景物完全按照视角的变化逐渐推移。敕勒川阴山下是仰视所见之景，天苍苍野茫茫，作者的目光从天空转向大地，最后风吹草低见牛羊则是近处所见之景，这样就使整个画面上的景物有远有近，有高有低，有动有静，层次井然，主次分明，和谐统一。同时写景和抒情的紧密结合使这首诗的意境创造显得格外成功。全篇句句都是写景，但是由于在客观景象的朴素描绘中灌注了作者对草原、对家乡、对生活的深沉而真挚的爱，在对草原景象的深情咏唱中融进了作者强悍的性格、开阔的胸襟、淳朴的感情，所以令人读罢不仅感到景象如画，而且会引起强烈的感情共鸣。其次，这首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，还在于它的语言平淡自然，质朴醇厚。全诗语句不假雕饰，似口而成，却无粗糙浅陋之弊。通篇既没用华丽的词藻，也没有生僻的典故。开头敕勒川阴山下，纯用白描。后面天苍苍野茫茫两句，用苍苍描绘天空的高远静穆，用茫茫形容草原的辽阔平旷，皆是信手拈来而极尽形容之妙。天似穹庐笼盖四野，用蒙古包的圆顶比喻高悬的天幕，看似极为平常，实则非常新颖别致。这不单是因为作者有着独特的审美趣味，更是因为他对所要描绘的景物观察有素。末尾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句，就像将眼前景摄入于诗一样，显得十分自然。然而由于连用了吹、低、现三个动词，就使全诗景象顿生非动之势，在练字遣词上真可谓炉火纯青。读了这些看似通俗却具有奇妙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句，我们正可以从中领悟淡极始艳，大巧若朴的艺术规律。另外从语势上看，第一二句破口而出，酣畅奔放，为全诗雄浑激越的主旋律定下了基调。第三四五六句描写天空旷野的景象，修辞上有跌宕粘连的意味，迂曲叙事。最后一句则急转直下，如江河决口，一泻千里。再加上句式参差，长短兼用，对偶工整，音韵响亮，这就形成一种明快跳跃的节奏，有如骏马在草原上奔驰。而这种富有特色的声律又恰恰与诗歌所表现的内容相吻合。总之，《敕勒歌》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，取决于它那壮美的意境和成功的艺术表现。最后把这首《敕勒歌》再朗读一遍。敕勒川阴山下， 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刚才介绍的是《敕勒歌》，胡绍棠写稿。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李白的诗《静夜思》，孙明写稿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这首传颂千古的诗作，朴实无华，感情炽热，想象丰富，以优美的抒情笔调写出游子强烈的思乡之情。诗人浓郁深挚的感情产生了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，从而使这首诗在无数望月思乡诗篇中独放异彩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通过写秋夜月光，表现诗人旅居异地的思乡一家之情。李白是一个非常喜爱月光的人，他在诗歌中总不时吟咏明月。美好而皎洁的明月是他理想的寄托，是他孤寂的慰藉。明月常常令他联想到沐浴在月光里的故乡山河，千里共婵娟的故乡亲友。这两句写诗人无意中发现床前地上的银色月光时的心理活动。你看，在夜深人静的夜晚，月光穿过窗户洒到床前，带来一缕秋夜的寒意。诗人辗转床头，无法入眠。只见地上一片洁白，就好像是铺了一层秋霜。一个疑字，传神地写出诗人一刹那的诧异和联想，并巧妙地把天上的月亮、地上的白霜联系了起来，使原来就富有魅力的明月增添了更多的诗情画意。如果要改成恰似地上霜，韵味就全无了。霜字也下得好，既突出了月色的皎洁，也表明此时正值寒意袭人的秋季，同时又渲染了孤寂凄凉的氛围。在这如霜的月夜，万籁无声，怎能不使独处异地的游子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呢？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仅承上两句，一仰一俯，由望到思。诗人抬头观望，只见寒月高悬，灰满苍穹。明月为诗人架起飞向故乡的桥梁，诗人感情奔涌，进入了缠绵的乡情之中。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，又疑瑶台镜，飞在青云端。他在儿提时代就曾经对明月有过美妙的想象。青年时离开故乡，也还是这轮明月 为他送行。峨眉山月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。夜发清溪问三峡，思君不见下渝州。还是明月勾起他久客未归的哀愁。白露垂珠滴秋月，月下沉吟久不归。明月是他触发相思的媒介，驰骋遐想的翅膀，倾吐新曲的知音。诗人望着望着，渐渐低下头来，沉入了深深的相思之中。低头思故乡，是把无限的情思融化在低头的特有动作之中，以极简省的笔墨勾画出一个月夜思乡的形象，创造出感人的艺术意境。这里有前两句的疑而生望，再由望而生思，又通过人物的形体动作举头和低头，把诗人思乡的心理活动刻画得情真意切，曲折委婉，使人回味无穷。这种高超的手法实在令人赞叹不已。这首诗不雕不琢，明白如画，既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，更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。然而诗人浓郁深挚的感情却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。如举头低头两句，虽然是寻常口语，但正是这自然质朴毫不做作的两个词，却把诗人俯仰之间的思想活动、感情变化极自然地表现出来，为我们创造出一个深邃的意境，生动形象地勾勒出一幅秋夜思乡图。以无情言情，则情出；从无意写意，则意真。这正是对这首诗的极确切的评价。最后把《静夜思》这首诗再朗读一遍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
这次阅读和欣赏节目广播完了。